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生命记第十三章，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们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生命记第十四章，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狍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凡分蹄成为两半又倒叫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些倒叫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兔子、沙番，因为是倒叫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叫，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也不可摸。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无翅无鳞的都不可吃，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鹃、小鹰、药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鹭鸱、鹳、鹭鸶与其类、带刃与蝙蝠，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为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要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寄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 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生命记从十二章一直到第二十六章是摩西的第三篇讲道。十二章是讲到如何胜过偶像的试探，所以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去聚会，一年三次去过耶和华的节期，守住献祭，守住去照顾那些孤儿寡妇寄居的，照顾利未人，也守住十一奉献。而第十三章就是告诉我们胜过从人而来的试探。你会发觉偶像的试探很靠近，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子，尤其是迦南人，如果没有把他赶逐出去的话，他们的敬拜不用走那么远，他们的敬拜就在家中，就在门口，就在树下，就在高山小山的上面，而且放纵自己的肉体。十三章就是告诉我们，不单是有外部的诱惑，还有最靠近我们身旁人的诱惑。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就是告诉我们有假先知的诱惑。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别的神侍奉他，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然有应验，神说这个是试验，神说这是要试验我们，我们不可以听，要知道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心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会觉得哇，神迹奇事他都应验了呢，我们怎么可以知道，怎么去分辨呢？神说要是试验，所有一切的神迹如果是影像，我们去专注这神迹奇事，那么这个神迹奇事其实我们不可听不可信。但如果所有的神迹奇事是帮助你更多的影像神，而不是影像自己的需要，很多神迹奇事是让我们影像看到这个人的厉害，看到这个人的能力，这个神迹奇事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需要。如果神迹奇事是我被医治了，但我更爱神了，我得着祝福了，我更加信靠神了，神迹奇事是在一切的困难当中，我仍然有平安的大喜乐在我的里面，我仍然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安息在我里面，这也是神迹奇事啊。这样的神迹奇事叫我一直引向我越来越爱我的神，那么我们就可以立刻分辨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了。第四节到第五节，所以神说我们要顺从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转告他。再用你的笔画起来，这句话会一直重复在生命记，摩西会不厌其烦的一直去讲。所以神就说，那这个先知要怎么做呢？他要勾引我们啊，把我们带离开神啊。神要说什么？我们要把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哇，在旧约是可以这样，好让自己的情欲，自己的名声更加的超越基督的显扬。我们难道真的用石头把他致死吗？那我岂不是犯了杀人罪？新约的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奉主的名斥责撒旦恶者一切的作为，斥责假先知一切的工作。我们要宣告人的灵要苏醒过来，能够有个分辨的灵，分辨诸灵的灵在我们当中，能够去分辨，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小羊不被假先知的神迹奇事所诱惑。所以亲爱的家人，尤其是做牧长的，做弟兄姐妹的，尤其是做牧长跟做领袖的，是做属灵父母的，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求神赐给我们有分辨诸灵能耻，也求神给我们一个敏锐的灵，当有神迹奇事应验的时候，尤其是假先知和敌基督在末世的时候会有神迹奇事的发生，我们都要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一个神迹奇事的发生都是要把我们带向对神的敬畏，对主的谦卑，对主的渴慕，所以不是像热闹的跟随着这个神迹奇事在跑，那里有神迹奇事，这里有神迹奇事，那里好像有基督的显现，那里我们就到处跟风去跑。神在末世，逼迫会到处发生，复兴也会到处发生，同时敌基督也会借着神迹奇事来扰乱迷惑神的百姓。所以你一定要祷告说，主给我一个敏锐的灵，平常就听懂他的话，我们可以分辨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今天的基督徒很多是不读经祷告的，我们哪边有祝福，哪边有神迹奇事跟着跑，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分辨什么叫做素来不认识的别神，甚至是连我们真神我们都不认识。神的话语、神的真道、神的声音、神的引导、神做事的法则，怎么去认识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要在这末世招聚他的心腹，神在末世要兴起他的儿子，神在末世要建立他的教会，成为一个 Ecclesia。 我们都不了解，我们只是哪里有祝福，哪里有神迹奇事，哪里有医治，哪里有丰盛的讲座，哪里有投资理财，我们就跟着跟风，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过去的假先知他们必须要神迹奇事来迷惑，可能现在的假先知讲讲一点丰盛就会有人要跟随。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分别主领的恩赐，给我们一个真认识我们神的心。所以第四节就答案，听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一个常常靠神的人，常常等候神、亲近神的人，常常爱神的人，去照顾孤儿寡妇，常常献祭，去照顾立位人，侍奉神的领袖，这个人他一定爱神，他一定懂神，他也能够立刻去分辨谁是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不要以为敌基督不存在，不要以为假先知、假教师不存在，现在充斥在整个基督教的圈子的里面。求主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怎么去制止他呢？就是保护我们的羊群，奉主的名求主捆绑他一切的作为，捆绑撒旦恶者一切的作为，奉主的名停止他一切的工作，这就是我们能够所做到的事情。第二件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你会发觉是谁来引诱我们离开神的真道呢？你的同胞弟兄、你的儿女、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神说不可以依从，不可以听从。你看第八节，眼不可以顾惜，不可以连续，不可以遮蔽。第九节，总要杀他，你要先下手。可能吗？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很多夫妻是不同信仰的，很多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是不同信仰的，很多我们的同胞弟兄是不同信仰的。这些话虽然是对以色列族群说的，也是对今天基督徒说的，我们真的有办法去制止他，而且还是用石头打死他吗？太可怕了，那基督徒不是都成了杀人犯了？你看第十一节，以色列众人听见都要害怕，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怎么有智慧的来处理这段的经文，并且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分辨我们的家人，我们爱我们的好友，我们爱我们的妻子，我们爱我们的朋友，我们对他们的爱不可以超过我们对神的爱，不可以超过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的顺从。耶稣基督说，若有人爱他的妻子、爱他的父母、爱他的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一个充满神的爱，难道要我们家庭分裂吗？不是，神是爱的泉源，我们一直去爱神，其实神的爱就会借由我们把福音的大能传给我们的配偶，传给我们的儿女，传给我们的父母。在这里神要叫我们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的爱不要在人天然的爱的里面，我们的爱要在基督耶稣、在神的公义的爱的里面。你的爱才有办法去救你的儿女、救你的家人、救你的配偶。很多时我们在情感上面只要一妥协，我们不单会失去信仰，我也救不了我的家人。要知道审判一定会到来，我要怎么去救我的家人、救我的儿女、救我的妻子、救我的丈夫？关键是我一定要先爱我的神，因为我绝对爱我的神，顺服我的神，为我的家人的灵魂祷告。我的爱是受过割礼的，我的爱是能够让我的头伏下来的，我能够顺服的，不是硬着景象的，我一直去顺服神，这样的爱就可以救我的家人免于死亡。亲爱的家人，在以色列当时，他们对于这种亲人的诱惑是这么的绝对，到了新约，耶稣也是一样讲出这么绝对的话。我们不要轻忽，不要让我们天然人的好、天然人的怜悯、天然人的爱，以至于 我对我的家人就充满着顾惜、连续、遮蔽。你救不了你的家人了。审判到来，你的家人会在永恒的审判里永远的灭亡的。你一定要明白神的爱，在神的爱里面以神的爱为优先。主，我绝对的爱你，我听从你的话，我受洗，我进入到你的教会，我为我的家人祷告，你才会有权柄把你家人的灵魂从撒旦恶者的手中救出来。很多时你会说，哎呀，那我就不去聚会了，我就不去服侍了，我就算了，等我的家人过世了，谁谁谁过世了，我再受洗。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行为，因为你不单是单言了你的救恩，你也让你所爱的长辈，你以为你爱他，不要让他们伤心，其实你是让你的长辈先下地狱，我再去得救。我听了太多的弟兄姊妹们说，我等我谁谁谁过世了，我再受洗。这样的人是极其残忍的。你的抉择就是，等我的家人下地狱以后，我再准备去进到永恒的天国里。所以你要有一个智慧，就是因为我要救我的家人，所以我要先受洗得着救恩，我才有办法让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亲母亲，我才有办法让他们因为我而得着救恩。这就是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的应用。从12节到第18节，第三个就是群众的压力，一个是假先知的压力，第二个是亲人来的人际的关系的压力，第三个是群众的压力。大家都这么说，每个人都这么讲，基督徒我们只是少数，我周围上班的同事没有一个人信主，我在我公司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信主，我在我家中所住的小区没有一个人信主，大家都是不信主的。所以每年的不管有些的偶像的节期啦，或者是什么什么拜拜啦，或者是什么杀猪公啦，或者是什么一些的传统的民俗啦，跳一些什么舞啦，我们基督徒就妥协了。我的孩子在学校学校要练这个我们的小区大家都在拜拜，我的公司开工过年也要拜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拜偶像算了算了，我就不讲话好了。群众的压力往往就让基督徒失去救恩的能力。求神怜悯我们，给我们勇敢。我们今天不是说起来致死他们，而是我们说，主，我为你的真道而站立，我叫祷告，主啊，给我传福音的能力，让我的公司的属灵氛围可以转变。我提早5分钟、10分钟到我的公司建立一个祭坛，这里的属灵氛围要转变，天会转变，地会转变，这里也要成为我的产业。凡我脚掌所踏之地，神道赐给我为业。我今天去上班所走的路，我在公司绕行一圈，我在我的小区绕行一圈，这地的灵魂都要得救。基督徒，我们是有权柄的，这就是神所量给我们的。不要碍于群众的压力我就害怕，你要把那当灭之物一点都不可以粘你的手。17节到18节，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诫命，行耶和华你眼中看为正的事。神就说什么？神就转意，不发烈怒，恩待你，连续你，照你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亲爱的家人，把这几个经文把它记住，你的丰盛跟你为神所的道站立有关，你的得胜跟你是不是能够抵挡亲人对你的试探和诱惑有关，你是不是能够拥有一个分辨诸灵的权柄的能力，跟你是不是能够拆穿假先知，甚至是制止假先知、斥责假先知有关。权柄从哪里来？恩膏从哪里来？能力从哪里来？福音的大能从哪里来？我们这个家族能够丰盛从哪里来？就从为着神的真道站立而来。你会说，哎呀，我们好小哦，我们好少，我们人很少。神，你只要坚持不顺从群众的压力，神就使你的人数增多，你会成为大群。这就是神说的。到了第14章，胜过偶像的权柄，胜过人亲情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14章是你要胜过生活习惯的试探，胜过你的饮食，胜过文化传统。第一节，不可以为着死人用刀化身，不可以将额上剃光，这就是丧葬的礼仪。在丧葬的礼仪上面，你要为主坚持。第二节，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在地上的万民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第二节是摩西在讲论，是摩西在第三篇讲论当中很特别的一段的经文，把我们的位分提高到一种地步，我们是神的宝贝，特作自己的子民，是神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作为他的宝贝。所以这个宝贝，我们的生活要跟周围的人不一样。所以十四章一开始就说到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所以你读第十四章的时候觉得吃这些东西，哎，我哪知道，我哪些哪可以吃不可以吃，哇，那我今天猪肉不可以吃了，哇，你看看第五节，你可以吃鹿，吃羊，黄羊青羊，我连鹿肉都很少吃，我能只吃羊了，我只能吃绵羊山羊，羊肉可以吃了，吃牛肉了，我猪肉不能吃了。好，再来，你看第七节到第八节，不可以吃骆驼、兔子、沙番，我本来就没有在吃这些，我根本也不在吃。哈，第八节猪肉不能吃了，是不是真的不能吃了？你再看第九节到第十节，有刺有鳞的可以吃，无刺无鳞的不能吃。那我不能吃鳗鱼饭咯，我不能够吃鳝鱼炒面咯。亲爱的家人，今天这个不是一个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的一个限制，这里所说的是我们的生活饮食形态要跟当时的人有所分别。我们今天不吃猪肉，我们今天不吃鳝鱼，不吃鳗鱼，不是让你说好像我的一个限制，我今天就跟那些非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一个分别，我就跟他们一个分别，不是这个意思。神不是要辖制我们吃与不吃，不是重要。耶稣说进来的不能污秽人，是出去的才可以污秽人。神要我们过一个与世界不同的生活，就是别人能去的地方我们不去，别人能说的话我们不说，别人习以为常能够拿的我们不拿，别人习以为常能够看的我们不看，别人喜欢爱听的基督徒我们不听。其实整个十四章就在讲这些事情。你今天进到公司的里面，哪些钱你不能拿，哪些事你不能做，哪些话你不能听。我们在这世界上人际关系里面有很多的潜规则，那是这世界上的一些事情。但是基督徒，你该向着神该有的正直、诚实、温柔、怜悯、不增进、不嫉妒，这些事情都是与这个世界完全相反。在职场上面谁不增进嫉妒呢？在职场上面谁不说谎呢？在人际的关系上面谁不贪呢？谁不比较呢？别人能拿的我们不能拿，别人能说的我们不能说，别人能听的我们不能听，别人能看的我们不能看，哪些地方我们不能去，哪些电影我们不能看，哪些音乐我们不能听。亲爱的家人，不是只有吃而已，吃是最基本的，只是借着这一切来提醒我们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所以你整个看下来，哇，通通都是讲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所以一直到二十一节，其实这些对于我们而言，现今的基督徒而言，我们有些根本都碰不到。谁会去吃老鹰啊？谁会去吃什么什么什么母山羊的奶，煮山羊糕？我们没有在做这些，这都是偶像崇拜的事情。这就告诉我们，偶像崇拜有些的宴席你不能去，有些偶像的一些的聚集你不能去，偶像的食物你是不能吃。这都是在提醒我们跟人有所分别。到了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六节，再一次再讲十分之一。为什么讲完吃的东西开始讲十分之一？这段是在讲钱，你钱的用法，因为这边是在讲你的资产。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六节讲十分之一，你都可以吃，吃在耶和华的面前，你可以善用一切神所给你的丰盛，耶和华赐福的那地你很好。而且第二十四节，你神选择你立的地方离你太远，那路太长，不能把这物带到，你就可以转换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都可以带到神那边吃喝快乐，享受享受。再次再讲十分之一，这是在讲第一种的十分之一，田产的十分之一，每年所出的带到神的面前的献祭享受。二七到二九节分给利未人照顾他们。所以神的话没有改变，神一直在讲吃怎么做一个分别，金钱怎么做个分别。未信主的人不会有十分之一的要求的。如果今天你的钱财的用法跟那些未信主之人的钱财用法还是一样， 花钱在娱乐，花钱在享受，花钱在情欲，花钱在宴乐，花钱在我的一些的外表的一些的装饰。那我们的钱财跟这个世人的钱财没什么两样，他投资你也投资嘛，他买卖你也买卖嘛，他享受你也享受嘛，他满足自己的物欲你也享受满足自己的物欲嘛，人家跟风买什么你也跟风买什么嘛。你的钱财这边就讲到，我们的钱财能不能花在主面前的快乐上面，享受在主因为献祭而快乐，享受在主面前奉献而快乐，享受在主面前照顾立位人而快乐。你的钱财的使用跟那些非基督徒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不会因为奉献而快乐，照顾立位人而快乐？吃钱就这两件事情。摩西说我们要与世俗有分别，所以亲爱的家人，祝福我们怎么在人的关系、假先知、亲人好友甚至是群众，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把他们带进到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斥责，我们可以吸引，我们可以劝勉，我们可以引导，甚至是我们为主的名而站立，这都要靠着你去坚持。同样的，食物向主要坚持，钱财也向主要坚持，让奉献、饮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与世俗分别当中最明显的证据。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自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自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